让我们更多的有你。但如今我们要对你说，求你更多的有我们。我们不仅是只是要有你，好像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大大蒙恩，主，我们更愿意你有我们，你可以用我们，你可以差派我们，哦，你可以在随时调整塑造我们，总让这个人在你面前不是我们做的讨你喜悦，更是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哦，主啊，让我们跟从你，让我们紧一紧的跟从你，让我们把自己所有一切，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所珍惜的，我们爱的，主啊，完全都放下，为了要更多的跟从你，为了更多给你，被你来充满，被你来得着。主啊，谢谢主，这年间来你在我们生活上不断的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学习知道怎么来跟从你。主啊，我们说在这年间借着早上降临来到面前，你更加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完全的放下，为要得着是更多的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总是在我们这样呼求，在我们这样渴慕当中，主，你就有意无意的，你是这样的自然的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哦，慢慢我们知道什么叫敬拜，慢慢我们什么知道叫赞美，慢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心里谦卑，心里渴慕。所以主啊，是的，不仅说我们要更多的得着你，主，越来看见你是越来越更多的得着了我们，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手中，主，我们就有平安有喜乐，在你的手中我们有确据，主，在你的手中，就像刚我们说用诗歌所唱的，主啊，有你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若是我们是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在你面前就一无所缺。感谢你，是你抓住了我们，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来抓住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用爱来回应你。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我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因为你说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话也会在我们的里面。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罗马书，OK, 这样我们来看11章的11节。我们还是先啊把这一段把它读完。11节一直到第24节。啊、这不是这个思想，这个语文不是很复杂，不需要有点点的背景就是。啊，讲到啊，因为保罗这时候主要还是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果以色列人这么的顶撞神，背弃神，甚至跌倒，他们就永远跌倒起不来了吗？这一个。那这个跌倒的当中，是否神的计划就停止了，或者神的计划就失效，拣选以色列人到最后啊，这些人根本走不上去。那保罗要 address 这两个问题，这个讲到这两个问题，第三个就带出一个来，犹太人被神拣选是恩典，不要忘记了，外邦人被神拣选，福音临到外也是恩典，而且是蛮奇怪的，这个是神的做法，是蛮奇怪。所以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整个是在这个叫做神的选民，这个是神的 remnant choice 或 chosen by grace， 是在恩典里面来拣选。所以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位神是日历上我们施恩是怜悯的神， 所以你来到神面前，基本上最基本一个态度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人，站在这个角度我是一个蒙怜悯的人，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是一个被神所爱没有条件的爱的人，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没有一点可以夸口，不是你的热心我的忠心，甚至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能力，更不是说你比较属灵一点或者我比较敬虔一点，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这个在教会应该成为整个教会生活的一个的根基，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你读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这群人没有说谁厉害谁不厉害，我们是一群人，我们哦你是这样我是这样，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岗位上，我说在社会上你可能是一个校长啊，你可能是一个学生，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呼召，有不同的这时候的那个所谓的我们的 position， 但是在整个救赎的里面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那是这个我想是从这个十一节啊一直到二十四节要谈的。那最后一段呢，保罗当时二十五节开始，保罗再做个结论。OK， 我们现在读一下十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OK， 这段经文我想先看前面这个十一节到这个十二节，当然这是跟这个前面是连在一起，当然这十一章或者九十十一是整个的思想，只是我们在过去把它拆开一段段的来看比较深入点。那但是常常你还是回到整段的保罗思想来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又跌倒了，拣选又跌倒了，然后神的这个愤怒啦，神的这个惩罚啦等等临到他，那还是用那几句话，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便及他们等等。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上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这有何等。 OK， 就单单这个保罗这边先举了一个为前面的这个以色列人神在他们身上工作 做一个小小的告这个解释，因为这时候他要把这个整个的救恩要带到这个所谓外邦人身上。外邦人怎么领受这个救恩，或是神为以色列预备这个救恩怎么临到这个外邦人。虽然这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个救恩在以色列身上行不通，但是不是行不通，是因为一群人在拒绝的时候，还是有一群人，包括这个所谓的不像这个巴利下拜，或许在保的时候有一群叫做所谓的剩余的这群的人，所以要做一个结论。所以很明显，既然讲到剩余的，讲到恩典中被拣选了，所以换句话说，只要是神的恩典，只是有恩典，神的计划是不会落空的，只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神所拣选的不会在所谓的这个被丢弃。所以前面一句话，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这个话在原来文字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叫做失脚，就啊踩不稳，好像呢在滑了一下，不然上楼梯了没有踩好了，我就滑了，一跌倒了，一失脚了，一说就后面就说他们就跌倒嘛。这句话的意思，他就永远起不来嘛？不是。这时候出现了两个的 term， 应该后面严厉的恩慈放在一起。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出现了两次，然后呢第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这次讲到刚刚所说的失脚啊跌倒等等，就他们的过失。过失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是犯错，而且是明知故犯，这个叫 transgression 或者 trespassing，看你用这个字的，就好像你看到一些人呢、啊，你家的如果前面就有个院子，所以呢有个草地，你还这打理的蛮好的，所以呢你就插个牌子说不可以跨过这个草地，不能够践踏这个草地，公园也是这样，是明一个牌子插在那里，但是有些孩子调皮的，或者有些人方便，就故意不管你说不能够经过，他还是要走过去。这个意思说明知道说不能够做的，他还是要做。这是讲到一个人得罪神的，这样讲是很严重，不知道是一种得罪神，知道还故意得罪神，这是很严重的。 OK，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么严重的错误，以色列犯这么严重，但是神的计划并没有他们的错，这个计划反被这个说是计划就所谓的落空了，或者这个计划就失败，反而神的计划可以往前走。那这是个相对的，刚刚这句还是讲到这些所谓的犹太人，神的拣选，这些人这么糟糕，但神的整个救恩计划并没有落空。如果有一天这些犹太人变好了，讲得更白点，他们愿意归主，请问神的计划不是更加的完美，或者更加，不是说神的计划更加完，神的工作更加的丰富，或者更加的完成。当然这是讲到神的计划，救恩计划没有改变，落在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拒绝了，那神的计划落空了没有？神的救赎就临到外邦人。如果有一天照这个语文所讲的，保罗带着一个极大的这个期待，有一天他的同胞都会回转来归向主，同胞反抗神的时候，外邦人蒙福。如果他的同胞归向神，保罗的 argument 就在这里，就是说那和那这样的话，那外邦人更加蒙福了，可以听得懂吗？那有时候你觉得我试着把这个逻辑拉出来，有时候你说这个逻辑是对的，不过呢这是好奇怪的逻辑，你总是用个好的去带一个好的，对不对？你没有用个坏的，没那个如果说有个孩子坏这个事情，你总是说不要学他，或是不要怎么样的啊，这个是坏的。当然保罗也是说叫我们不要去学这个所谓的犹太人他这些对神的这个背叛，但是你不会用这种的方式，或者不习惯用这种方式，用一件坏的事情 反而讲出他坏的当中的好处在哪里。这是不是我们常常用的逻辑，这个 logic。 我们不会用一个坏的故意彰显那个坏的或强调那个坏的，好叫我们说哦，坏的东西，坏的里面还是有好东西的、哦、基本上我们不会用这样的逻辑，因为这容易引起误会，这容易引起一个好像错的时候、啊、反而变成一个借口。不过保罗这时候用的确实这样的一个逻辑，是蛮好玩的，坦白说蛮有意义。那为什么要这样？后面段经就解释。我先把这个那个，原来这边所说的有一样人的这个这里面一个东西是需要不断的被对付，而且需要不断拿，就是人的自义。基本上这个自义，自义这个太抽象了，或者太文雅也好，太玄雅，就骄傲。所以神要用一个很错的东西，希望提醒，然后带出一个对的结果来。那这是保罗在那边用的方法，所以这一方面你需要去小心。你不能够因为有些人，你看啊，这个两一种讲法，他们错了，神还会这样祝福他，那我错有什么关系？保罗说我没有这样教导你啊，这不是我的看法。错了就应该是错了，神是不喜欢的，你应该避免这个。但是从神的主权的角度来讲，神可以用任何东西带出对的结果来，这是带出一个叫做悔改，这叫做所谓的回转等等。但是神救恩的原则是永远没有改变，人回应只有两个回应，一个就接受神的所谓的救赎的方法，一个就拒绝。所以在这个选择的当中，神没有改变，但因为人的选择带出的结果有改变。所以你说旧约时候甚至还用到这个字，神就后悔，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神怎么会有、哦、他做错了吗？没有，他只是说用语文的角度来表达说，如果神要所谓的惩罚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在错里面，但是当这个人回转，神就不惩罚他。从这个角度上，神一下要惩罚那个人，一下要不惩罚，好像神在变来变去。所以神是不是做个决定错了，所以改变他的决定？不，这是跟人的回应。所以人的回应跟神的决定，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有不同的决定，不，从某个角度神本来就有一个大的决定，叫做预定，那永远不改变。因着人的回应，所以神也带出，在上带出不同的叫做结果来。如果你把这些稍微弄清楚一点以后，你特别你对于说人的选择跟神的主权呢、这是预定呢、还是怎么样，你会越来越清楚。也帮助我一件事情，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我只要知道我是紧紧抓住神，我不希望跌倒，我不希望软弱，我不希望后退。不，万一我有软弱有跌倒后退的时候，可能是真的软弱了，知道不对还是软弱，或许根本无知的，但是我一被神光照，我们就回转过来，我会改变，神永远不改变。我会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但是神定的那个的原则是永不改变。你选择这个抵挡神，神说这是你的结局，我没有改变，就你，但是我会早告诉你。倒过来，若你回转，你会有另外一个结局。神啊，你改变吗？莫神说我没改变，我本来就定这个，这样的一个原则出来，接受的得永生得救，不接受就进到一个咒诅里面。你越来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你就越发现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希望跌倒，不希望软弱，我们不希望后退，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软弱，一被神提醒，我们会赶快的，我们去改变，不是神改变，我们就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当然甚至我们明知道 在那个软弱当中，因为我们已经承受不了这个试探，承受不了这个所谓的压迫，我们真是妥协了。不过心中越来越难过。这时候你跟神说，我得罪你。这时候我跟神说，我要回转来归向你。神啊，你还要我吗？神说，我的门从来没有关过，我的手没有从来没有收回过。你读诗篇会读到这样的观念来。所以包括大卫错了再错，错了再错，该最大的错他该犯的他都犯了，不过他还知道，他知道在神里面有恩赐。这是那回到一个另外一个，如果神用错这些呢能够带出好的结果来，刚我希望解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犯错神喜欢，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我们看到一些人软弱犯错了，但神的计划没有改变，反而成为这外邦人的祝福。当然神的计划也在这些错人身上没有放弃，有一天这些的抵抗神的人叫做犹太人，叫做以色列人，他们会悔改的，他们会回转。如果他们回转的时候，错都已经带来外邦带来这么大的祝福，何况他们对呢？那甚至讲到外邦人，圣保罗这边说，这个所谓的然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为天下的富足，这还不是只是外邦人，某些的外邦人，是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你看到神的选民跟全世界人是分不开的。神的选民有人背叛神，就像很多世界很多人不认识神也是背叛神。不过神的选民当有一群叫做余剩余的，就是少数的，在外邦当中也有一群的人跟其他的外邦不一样，他们是叫做 Belief Gentile， 叫 Believing Gentile， 一个叫 Believing Jews， 一个叫 Believing Gentile。 只要在救恩里面，神救恩的计划是永远不改变。在整个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讲一个有一个讲的神，这个神学的观念叫做这个普世拯救论，就是全世界都会得救，因为神就是爱。哦，这个产生很多的地位，管他信不信，管他你信什么，到时候神没有一个会下地狱，因为神就爱，不可能神不可能叫人下地狱。所以有一个叫做普世得救论，不管信什么都会得救。啊，有很多讨论。当然反对的这种讲法的人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学观念。我不认为这个救恩拯救是普世论，我只觉得救恩只跟一件事情有关，不论他是犹太人，不论他是外邦人，只跟一件事情有关，就他有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只有信靠主，只有不再靠自己，不再为自己造什么，自己造个神啊，自己定下一堆的，自己定下自己的律法了。哦，我只要守住了，哦，我就好人了。我只要拜我的神，我就是。神说没有这种事情。原因是因为人救不了人，原因是因为人救不了自己。如果能够的话，神不会勉强我们。欧永亮，你自己救自己就好。但是问题，你怎么救？你怎么的改变？你怎么改善？你站在神面前，永远是站立不住。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拯救。那罗马书一到八章我们已经弄过这个。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后面请大家留意这个用了几个字叫做过失，过失那个叫明知过犯。若第十二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富呢？什么叫做缺乏？基本上他们的损失，这个是翻成这个字缺乏，或是他们的丧失，没有错。神拣选犹太人，从一个角度来讲，要蒙受救恩，他们是先的，次序来讲是先的，他们应该先尝这个救恩的滋味，他们应该先尝这个救恩的祝福好处，但是他们失去了。然后 他们的次序却成为外邦的富足。如果这个人在思想多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是非常公义的，没有错。可能最先我们不服气，神来为我们拣选他，不过神说我拣选他，因为我呼召他，因为我恩宠他，因为我有个使命给他，就让他在外邦当中为我来做见证。我是又正又恶，因为外邦都在拜假神，但是他们居然跟外邦人一样去拜外邦的神，跟外邦人一样慢慢的过他们那种外邦人的生活，不是单单依靠我。所以他失去了这位从真神来的祝福。但有意思在这里，他失去了就没有了吗？就消失了吗？神给的就不见了吗？没有，神说他们失去的救恩里面那个祝福就临到了外邦人。外邦人本来是外邦人，就说是这个外人，用以弗所，他们是外人，是寄居的等等等，跟恩典是没有份的等等，但如今成为我家中的人。原来神的恩典会临到那些信靠他的人，本来外邦从属灵角度是贫穷的，但这时候就成为富足。所以保罗这边一直讲的时候，不仅在讲犹太人的他们的这个光景，甚至讲他们的下场，或者讲到他们最终的结局。这时候慢慢保罗把整个思想 shift 到外邦人身上，特别外邦人的基督徒身上，或是罗马的基督，这个外邦人的基督徒身上。你要看看我们这被拣选的人呢，如今这样的光景，为什么会这样？如今这样的光景，你说神的计划就消失吗？或神的这个力量啊，就没有了吗？没有没有没有，神的原则永远不改变，神的计划永远不改。不，神因为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慈爱，他带出的结果不一样。所以呢，犹太人的祝福本来是临到他，他们应该先享受，应该做见证。慢慢他们失去了，那神的这个祝福就白丢了吗？没有，又临到外邦人。所以相对当这个祝福临到你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跟从神，如果我们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我们不是像神呼召亚伯拉罕或以色列一样，要成为一个建立一个神的国度，让更多人进到这个国度来，只是过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哦，我们在恩典当中，就是我们夸口在恩典当中，甚至用这个字所谓的堕落放纵。神说你的祝福应该是临到你，没有错，因为你在救恩里面，但这个的祝福也会离开你，因为神是公义的。没有说神管的这个犹太人这么严，哦，就不管外邦人，也没有相对的，也没有说神各特别选这个犹太人把这个救恩先临到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抓住神呼召他们的那个目的，或是用这个话叫拣选，叫恩宠，该怎么说都可以，还是会失去神的恩典。如果读完这个，在刚刚这两节圣经，你会这样的完了以后，神真是奇妙。第一个，神的计划永不改变，神的富足永远不改变。千万不要说哦，他这个浪费了就没有了，没有。这个富足会临到别人，所以神是富足的，在他供应里面，他让每个人富足，不仅是包括属灵的富足，也包括生活上的富足。我真是觉得这不是成功神学，只要你走在神的旨意面，你不可能不富足，因为神的救恩就是叫你富足，只是看你有没有得着。不仅这样，是看你有没有得着以后有没有珍惜，得着以后不知道怎么去得着，或者觉得不需要，那得着以后有没有珍惜？什么叫珍惜？不是为了自己，珍惜的话是说，神啊，既然你把这个 favor 把这个恩宠给了我，我知道这是恩典，这是恩宠，所以回过来，神啊， 你要我把这么多给我，你要我做什么？当我说珍惜的时候，不要把神给你的恩典变成古董，呵呵，藏在那边。珍惜意思，有没有听到？罗马书才读过第八章，若神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爱子白白给了我们，岂不把万物连同爱子去给我们？当神用到这个字叫爱惜、珍惜的时候，是给耶。我不说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不要误会意思，但我说他爱惜到一个程度或者一个态度什么。哦，这些罪人欧阳亮死就让他死算了，你不要去操心。 No， 他爱惜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宝贵到的程度，他愿意为欧永亮这个罪人的摆上。他珍惜主耶稣基督，你我珍惜神的恩典。但我刚要make的 point 是说，你这么珍惜这个救恩，你怎么用这个救恩？神这么珍惜他的儿子，是他怎么的用他的儿子？这个我今天或许我们就把这个再稍微再思想一点。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有人牧师啊，现在我很困难，为什么刚信主的时候这样讲，那现在变成这样讲？那我要回过头来，你有靠近主吗？你意思哦，我有啊，我还要奉献啊，我怎么样？不，我说你靠近主的时候，不是守一些宗教的规矩，感谢主，你来主日来聚会，甚至早上来晚上来，甚至一早起来爬六八班，哇、哦，读经祷告一年读一遍，那然后一个月有一次的这个三天禁止祷告，都好，我没有一样不好。但是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这些的宗教行为，若我们能够带出我们里面对主的那个的感恩，那个感恩是什么？那个感恩不是用宗教行为与神保持一个所谓的关系，也不是用这个行为，这是一般宗教的，不是用宗教行为来继续的所谓赢得神的恩典、买得神的恩典，乃是当我们蒙受神恩典的时候，神啊，你给我干什么？我还是这个，我受坦白说，我受许妈妈影响还蛮大的。我不是没有这个观念，不过那天他讲白的时候，我就很服气，欧牧师。我要找你吃个饭，你好，我好久没吃饭，因为我不希望这个老人家让他忙了。不过他很关心，然后他发现我不太这样的去跟人家吃饭，他就把我，那时候我岳母还在，哦，我找你岳母吃饭呢，你就陪着来。所以黄妈妈就我的岳母，所以我们就一起，这我们一个他一个，我们就三个人。那基本上他要跟我讲一下。那有一天吃完饭以后，在不在外面？他知道我是广东人，又把他拉到个广东馆子去。他就是，因为他是广东人，我们讲一些我们的吃东西。哎，这，啊，完以后，欧牧师，你今天完了以后你干什么？就吃完饭要干？我说回去要休息啊。我他讲你有没有再有一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我要干什么？他要带你给买个东西。我说不用。他因为告诉我要买什么，哦，要买西装。我说不用。我也不喜欢穿西装，而且我已经有了。他说这样子啦，其实你要帮我解决问题。他说我要帮他解决，我说怎么解决？我去答应他，他带我去买西装是解决他的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他说因为我的儿子回来看我，就给了一笔钱。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我就问神，神就说给欧牧师买套西装。你们都为我祷告，我西装就一大堆。这个他真的跟我讲，哎，你要帮我忙，因为神给我这个是白白，我也不需要用。那既然神说要给他买套西装，完以后你问呢，你我们就一起坐计程车，就在敦化南路有一个卖西装店的。我说随便的买一个，不要买两套。我们很难得出来买，像这样的 真的给我，我不是没有这个观念，我也蛮喜欢的。看到一些特别同工啊，传道人的需要的时候，有些是一些宣教士，我要买一些的负担。但是到一个程度，因为我过去是看那个人的需要啊，又跟我去说可不可以帮他一下，或者我们怎么可以帮他一下。但是徐妈那个给我好像另外一个观念，是同样的恩典。他不是说恩典说啊，这个该怎么做啊？跟那个，哎，我看看也有恩典呢、啊。哦，我看看，这样的话那个人需要就帮他。不是，他祷告问神啊，你为什么把这个钱给我？你要我该怎么用？这个倒是我应该学一学。那感谢主，我也在学这个功课。我可以保证你，你是富足的，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你要成为大国，因为成为这边所说这个要你的名为大，基本上名为大是权柄，万国是讲到他的资源的丰富。不，问题是当神把恩典给你的时候，你怎么去看这个恩典？没有错，你很珍惜神的恩典。但我今天特别有这个很好，神继续会恩待你。但是如果你珍惜神恩典到一个程度，是把神给恩典倾倒出去。我要告诉各位，你会有更大的恩典领导你。独生爱，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但主耶稣被神所谓责打，用圣经这个先知的话，担当了人的罪。你发现这个恩典倾倒出去的时候，多少能够蒙恩？一粒麦子不落在地时，仍旧一粒，很好，这是宝贝，因为只剩这一粒的。但当这一粒还是埋在地里面的时候，这一粒消失，却带出许多的子粒来。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珍惜神给你的恩典。不只是用口中赞美啊、感谢啊，珍惜神恩典说：“哎呀，我乖乖的，我该做什么就给什么了。”珍惜恩典是用神在耶稣所身上工作，他既不爱惜他的人，从早了他爱惜他的儿子，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带出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叫做不爱惜他的儿子，以至于当这些信主人得到他爱子的时候，连所有的连这些。这一切，连这一切都不是白白给你们吗？因为他用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主耶稣，成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蒙恩的管道，是一个一切白白得着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管道，一个关键。所以我真相信呢，我是很富足的，每个神的儿子都很富足，你会富足更富足，这不是成功神学。你富足什么？把你有的在神的旨意里面为神给出去。当我碰到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或传道人的时候，我知道很有福，他真的丰富，他不是为没有来担忧，他是为太多。他跟我说：“牧师啊，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麻烦。”这个我听了我都真服气。希望我们每个人有一天呢、啊，去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帮助。哎，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麻烦，因为神太多给我们。很感谢主，这些年之来，我比徐妈差太远了。我们比不真实，我们领受了这份的恩典，真的，我们的恩典真是超我们所想所求。有时候我们真的蛮丰富，所以有时候感觉到徐妈妈所说，有时候还蛮麻烦的。这神的恩典，所以我要这边祝福大家。以色列人本来是丰富的，他不珍惜这个恩典，他为自己，甚至忘记把这个恩典用在神的旨意，成为别人的祝福。从不富足就变成这边说缺乏，从富足变为缺乏。本来他们是许多的、丰富的 rich， 但他们现在都 lost， 就好像都失去。我要再祝福在座每一位，每一位都是富足的，而且富足加上富足。我们起来祷告。 们再次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基督里，不是就成为一个富足人，但要永远是一个富足人。不要过一阵子又失去，不要信主一阵子又哎呀神啊我就不行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叫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叫你整个生活能够荣耀神，是荣上加荣。我们看我同声的为自己祷告，我要为我们教会来祷告。这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教会从来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教会就是你所认得的，是有跟我们有关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 believers， 我们的信徒，让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来成长，来蒙恩。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和神，在线上感谢和赞美，谢谢所成就的，谢谢今天人所做的。愿主你帮助我，愿主你帮助弟兄姊妹，继续带领我们。哦，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让我们知道怎么用你的恩典。哦，让我们珍惜恩典的时候，不是抓住恩典不放，是抓住恩典只为自己来活，是用恩典，珍惜的恩典，以至于你的恩典是可以被传扬出去的。哦，这位恩典的主是被可以被众人更多人认识的。好，叫每个人都更多人能够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仰望你，仰望把自己交什么教会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因着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主好叫我们这贫穷变成富足，好叫我们这软弱变成刚强，好叫我们这本来是一无所有，今天样样都有。哦，主啊，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珍惜这样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定义效法你的模样，我们把这个恩典要传出去，把这个恩典要带出去，好叫我们世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都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不论是在生命上，不论在生活上，他们都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真的看到这些年来因着教会做了，在这个服事上开了许多这样的事工，成为一些需要人的帮助，不仅在属灵这方面，灵命这方面，也在生活这方面，主，你就看见你把更多的资源倾倒在我们的当中，你把更多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当中。哦，看见一个一个的这个后洞这个楼被建起来，还有一些事工被推展，我们的福音这个短宣队从近处走到远处，而且在那边设立的一些的据点，甚至能够成为当地的一些的需要的供应。哎，主，我们正说你的恩典不仅是够我们所用，你的恩典是超我们所想所求。主啊，因为你是赐恩典的神，因为你就是那位乐意给我们恩典的主。哦，主啊，你所做就是我们所做的，主你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但珍惜不是我们只是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面，我们珍惜乃是说我要用这些，让你的心意，让你的旨意能够被成就，让许多人，更多人，除我们以外，更多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主啊，保守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不同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来走我们前的路。所以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引领我们，主啊，赐福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